好，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好吧？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要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奉你的名继续在这里聚会，我们要敬拜你，我们要聆听你的话语。所以主，当我们带着渴慕你话语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就像真理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听到你话语的时候，带着我们就能带着一个谦卑受教的心，然后在你的话语里面我们可以得激励得安慰。我们把下面的时间恭敬来仰望你，就请你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呢，在路加福音的第八章，我们今天呢一起来学第四节到第十八节，这也是我们查经当天呢就查到这个地方啊。好，我们大家一起读啊。大家今天因为来的太仓促，所以今天的经文没有打印出来。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呢，我们一起来找到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到第十八节。我的圣经在那个地方，那个如果没有圣经的可以拿来看一下，我的圣经在那座位。好，大家都找到了吗？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非常的熟悉，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这段经文啊。好，下面找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啊，读神的话，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四到第十八节。好，我们起来读。当许多人聚集，又有人从各城里出来见耶稣的时候，耶稣就用比喻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有落在磐石上的，一出来就枯干了，因为得不着滋润；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耶稣说了这话，就大声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问耶稣说，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神国的奥妙是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比喻乃是这样，种子就是神的道，那些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那些在磐石上的就是人听道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即使遇见试探就退后了。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念钱财怨落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没有人点灯用器皿盖上或放在床底下，乃是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事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事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就读到这里了。弟兄姊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稣基督讲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比喻，就是撒种的比喻。我想大家都读过这段经文，也都听过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四个福音里面的其中三个福音里面都提到这个比喻，在马太福音、在马可福音、在路加福音里面都提到这样一个比喻。有三个福音都提到这个比喻，我可见这个比喻对每一个听到的人来说太重要了。因为耶稣在什么时候才讲这个比喻呢？正是在第四章里面说，就是当许多人聚集，又从城里有很多很多的人来见耶稣的时候，来听耶稣讲道的时候，耶稣说的这个比喻。 所以今天我们来这里就是要听神的话的。那么这一段经文耶稣这个比喻我们大家都知道，我想我不是说我们大家一看一读这个经文我们都知道耶稣在讲什么意思，但是今天我们再重温这段经文，我想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让我们对我们的灵命的状态，要让我们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来去读神的话，来去听神的话，我们当抱着一个怎样的一个心态。当我们每次去打开圣经的时候，当我们每次听到其他的牧者在给我们讲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记住这个比喻，让我们记住神的话要怎样才能在我们心里面才能做工，这是我们今天要学这段经文的目的。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它阐述已经非常清楚了，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比喻，我们不要仅仅知道基督讲过这样一个比喻，好像这个比喻是在讲那些给我们无关的其他人的，不是的，基督是给我们每个人来讲的，他在这里是给我们一个提醒，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灵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让我们知道我们跟神的关系跟神的话语之间有个怎样的一个连接，这是我们要放的重点。如果我们以后真的在打开圣经的时候，在看到神的话语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有那个好土里面结果子的那样一个效果，那这段经文神的话就进了你心里面了。好，我们很清楚在这段比喻里面呢，基督说了四种情况，也就是说在这个比喻里面大家讲得很清楚啊，这个撒种的这个种子其实就是神的话，当神的话在不同这个种子落在不同的地里的情况有不同的表现和不同的结果，而在这里每一个不同的地其实就是我们每一个所听到的人。好，我们来看第一种人啊，第一种人是什么呢？也就是第一种种子是什么情况呢？是那个种子落在路旁的，落在路旁的这个是在第几节？第五节是吧？有落在路旁的被人践踏，飞天上的飞鸟飞来又吃尽了，所以这个种子就没有了。这段的比喻呢，它的解释是在第十二节，这个比喻乃是说有人听了道，随后魔鬼来从心里面把他听的那个道夺去了，然后他就没有得救，救恩就与他无关了。我们太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太看到有太多太多这样的情况，因为这种人就像的是什么呢？就像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里面所说的那一段话，他说啊，那些人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啊，听也不明白，在他们的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要是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也就是说这一类人他对上帝的话语是一种拒绝的态度，当他听了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是带着一种拒绝的一种态度，所以他听一个道偏道，他听到神的话语他可以找出很多很多的毛病出来，当他看到旧约的时候，他觉得旧约里面看到的是什么？是你们所信的那个神，我看到的，他所看到的是什么？那个神是什么？很专断的，很独裁的，好像没有怜悯的一个神。所以他是看到耶和华的，你们信的那个耶和华为什么那么专断？为什么那么不讲道理？他说喜欢什么就要什么，他不喜欢什么他就不什么。当他看到新约里面的耶稣基督的时候，他看到耶稣基督顺服神，顺服耶和华上帝的旨意，道成肉身的时候，他不是看到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的奉献，他看到是什么？你们说信的那个弥赛亚是假的，他看到是什么？贫穷，他看到是一种软弱，他看到是什么？无能。所以在他们的眼里面，任你们这些所谓的信徒就是什么所谓的无能无知和愚蠢， 所以我们去看到现在有很多的一些，你去看去网上还有一些著作里面常常提到，就是这些信徒都是什么，都是一群无能无助愚昧的一些人，愚蠢的一些人，他们无知，所以说别人书上告诉他耶稣基督什么他们就信了。他们无能，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去展现他的能力，在这个世界上他离开他是不是说信那个神他们就活不下去，所以他们才信耶稣基督。他信耶稣基督可以给他们什么好处？他们觉得这些人愚昧是因为什么？因为这些人太好容易欺骗了，是吧？他们说信那个神，说别人打你右脸你把左脸也给他，这些人太愚昧了，这些人太容易骗了，这是一种从心里面来抵挡神的一个。所以就像那个比喻一样，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魔鬼给他拿去了，没有留下什么痕迹。这就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所说的那样，他说如果我们的福音，他说这样，他说这等不信之人呢，就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耶稣基督的荣耀福音的光来照着他们，就是这一类的。通过这一段经文也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就是这些抵挡神的人，就是那个神的话放在他面前的时候就被那个魔鬼给撒旦给拿走了。所以说你不要气馁，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就是神是愿意人得救的，但是他总是有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是什么，是抵挡神的人。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气馁，你也不要感觉到奇怪，因为毕竟在后边我们会看到第四种人，有那个种子撒在好土里面会结果子的那个人。八十是第一类人，我们再看第二类啊。第二类人呢，就相当于那个种子落在磐石上，结果呢一出来呢就枯干了，因为得不到滋润。这句话的解释什么呢？就是在第十三节说，那些在磐石上呢，就是人听到欢喜领受，但心中没有根，不过暂时相信，乃至遇见试探就后悔了。这类人我们也遇见了，在教会里面，在很多这种场合，当他们听到神的道的时候，他们也是很高兴的，很有感动的，他可以给你分享他当初接受圣听到圣经的时候他那个激动的样子。有的人可以告诉你他当时激动的都哭了，又怎么了，讲他很多很多的经历。但是这些人在生活中一经过试炼，当试炼来的时候怎么样，他的信心就没有了。而这一类人常常我们说看到这些人呢，他去教会里面他不是带着真正去顺服的心听神的道，他大概我认为啊，大概有这么几类人。一个人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求神拜佛的那些人，他认为我可能去信靠一个上帝，你们说信这个上帝，这个信上的上帝可以保佑他，可以给他带来福气，带来财富，带来安全，带来平安，这样的人他是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去教会的。所以当他看到圣经里面，读到圣经耶稣基督是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利都给他那个人那个神的时候，他觉得哦，这个神可信，我要求告他，是不是？所以他来的目的是为了是像拜佛一样的，我今天去拜他就是为了明天耶稣基督可以给他反馈一个好处。所以当这类的人刚开始他听到道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激动，但是当一个试炼来的时候，当他发现他今天的付出没有得到，明天他没有得到回报的时候，他对耶稣基督你们说信这个神失望了，所以神的道在他心里面就没有了。这就是那一类撒在那个种子撒在岩石上的那些人，因为他的期望和 和他所经历的不相符。还有一类人是什么呢？有人是到这儿来寻帮助的，他生活中或者是他工作上或者他的家庭上遇到一个很莫大的一个困难，他过不去了，他是很谦卑自己，他需要一个神来帮助他。他今天有个病痛，这个病痛他没办法解决了，他求告神，哇，当神给他一病痛给他一解除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激动。所以这人听到道，就像那里面所说的，他会怎么样？他听到道以后他会激动啊，他很满心欢喜啊，是不是？但是如果他一祷告结果第二天看病结果病痛更厉害，他就不信了。他说你这个信的神是什么呢？不真实，他没有帮助我呀。你们的神，你们说的神不是怜悯人的神吗？你们说的那个神可以说是有，说有就有，说无就无的吗？为什么我的病痛他去不掉？所以说当一个试探来临的时候，神的道在他心里面就没有没根了。还有一些人呢，他觉得好像是找朋友到教会，因为他因为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就在我们生活中就会听到经常有些人说你有什么困难就到上找教会，是吧？有时候我还常常也就会听到其他人说旅游的啊，你比如你到哪去旅游，说哎呀那里我不知道，到哪不知道怎么办，怎么还找教会，教会总是有人可以帮助你啊，车接车送，然后把你给买票啊什么的，订旅馆啊什么给你准备的好好的。所以有些人到教会里面是觉得遇到教会的人比较好，可以找到帮助。真的，我就遇到过，从国内到这儿来说，上一次有巴黎的那边，他们有一点事情，那些人当然他们是，具体我就不说了，他们是做一些违法的事情，然后最后找了什么？找他们教会的，从巴黎打电话过来。他，我后来我问了，我说你们为什么找到我们呢？不找到其他的呀？他你们是教会啊，不都教会要帮助人吗？人家都说有问题都找教会嘛。哎，我当时感到，如果教会都是这样子，我觉得教会真的是可悲啊。他们是做违法的事情，找教会。这一类的人，当然他们来教会是满身火热的，也很激动，你能帮助他，给他提供帮助，他确实很感动，教会的人很好，他也很喜乐。但是，当他所得到的得不到人的期待的时候，得不满足了他的期待的时候，他就跟教会无缘了。我们看到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从另外一个方面，当他看到教会的这些人，哎呀，一看你们还没有我好呢，他也不来教会了。这种例子也很多。我们可以看到，真的有很多人说，我就有一个朋友，我就聊他，他也接触教会很多年，问了为什么你不信呢？他就说，我不信就是因为我看教会你们的人做的还不如我呢。其实他们也是这样子，他们到教会里不是来听神的道的，他想的是什么？是你们教会里面应该是一堆好人，他很坦诚，很积极，很热心啊，很谦卑，我到那以后呢，哎呀，我能得到这种温暖。如果他感受不到，他也给你教会说拜拜，是不是？还有些人是什么呢？是寻找一种心灵的安慰。我认为是这样一类人，他觉得听到啊，觉得哦，这个牧师讲的很有逻辑，从理性上很符合他的一些社会观、价值观、哲学观，他就觉得不错，觉得不错，可以去听啊。周末了没事而已，就可以去听一听，是吧？他可以给你长篇大论的。但是如果说你这个牧者，你所讲的这个道，他所听到道，给他个人的价值观，给他个人的逻辑不和理性不相配合的时候，他觉得你的胡说八道，所以他所听到的道在他那个里面也被挤出去了。所以这一类人其实他们都没有真正的在用心来理解，再去听神的话。 我们去听到是从耳朵听，但是真正的信徒他听神的道是用心在听。当我们仅仅是用耳朵来听的时候，我们仅仅是抱着我们的一个个人的价值观，抱着我们个人的一种需求来去教会去寻求啊神的恩典的时候，你是寻不到的，因为神的话在你里面是没有扎根的。好，我们看还有一类人啊，第三类是哪一种呢？就是落在荆棘里。我们来看第七节啊，就是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一同生长，把它挤住了。那么这一类的人，我们圣经里面是怎么讲的呢？我看啊，圣经在第14节说，那落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走开以后，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厌落挤住了，便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就是这一类人呢，可能是我们见过最多的。我们说基督徒啊，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通常就会说啊，一个活在，另外一个什么呢？我们感受到神的恩典，我们还在天国，当然我们还没有完全成圣，是吧？所以基督徒有两个身份，在这里面其实他讲的就是这种情况。如果你这个种子在一个荆棘里面，如果说周围的荆棘对它挤压太大了，它就没有空间生长，最后就会干了，死了。那么这类人他的最问题的什么样的荆棘是什么呢？就是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家庭，我们的学习等等，我们在这个现实中所遇到的这些思虑、钱财、厌落，把我们的注意力给吸引了，就是我们的生活的焦点没有在神的话语里面，没有在神的天国的事情上，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焦点在哪里。因为我们没有办法来放弃在这个现实这个世界里面各种各样的诱惑，这就相当于在马太福音里面神所告诉我们的，他说你们不要忧虑什么，怎么说呢？他就这样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那飞鸟更贵重吗？这段经文大家也都太熟了，说起来熟，可是我们真正的去想一想，大家我们生活的重心在哪里？我们是不是真的就没有为我们明天或者明年或者这整个这个下个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小孩的学习来担忧呢？我们太多有太多太多的担忧。我曾经有一个姊妹给我讲一个她的一个见证，她说有一次别人想请她去做导游，星期天可以给她600块钱去导游，她自己就觉得我不行，因为星期六我要去聚会，所以她就可以放弃了这个。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真的很感动的，她让我们明白我们生活的重心在哪个地方。是的，你可以星期天去放弃去给别人去带导游，可以多挣600块钱，是吧？但是你如果能放弃它，这说明什么？说明你生活的重心不是在这样一个钱财上面，你不用为明天的生活去担忧。那多挣了600块钱，对你的生活不会给你带来好像更好的一种提升。神会报答你，神说了，那些飞鸟从来不去担忧的，难道你们不比那飞鸟更贵重吗？我们常常说 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那里。神在十字架上都为你舍命，难道神没有那个能力来为你解除你的那个患难吗？能解除你那个忧愁吗？难道神不愿意为你来解除你的困难吗？神是愿意，并且他有这个能力的，关键在于你有没有这样一个信心。我们知道我们在这儿今天有好几个家庭，他们都有孩子。你问问泡泡，他每天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下顿吃饭这个饭从哪里来，他从来没考虑过。他饿了就是妈妈我饿了，是不是？爸爸我饿了，然后妈妈马上过一会儿饭都来了，是不是？因为他是绝对的信靠，他相信在他里面就根本没有不相信这样一个概念，在他里面我饿了当然就是我这个药就有了。他说有做什么，只我听父母的话做好就行了，他不需要为明天的这些生活啊、这些饭食啊、这些工作啊、什么学业去担忧，他不需要。如果泡泡他现在比如说每天今天爸爸做饭，他爸爸他准备了好多饭，比如说他把饭都放在他屋里面准备明天自己吃，万一爸爸妈妈明天不给饭了，我自己有饭吃啊，把下个星期的饭都准备好放在自己屋里面，你们不觉得他很奇怪吗？真的，你到时候你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会说孩子怎么这样子，是不是？因为他从来不会担忧明天他没饭吃。所以耶稣基督，我们原来唱过一个歌嘛，就耶稣基督喜欢小孩，他为什么？他就喜欢小孩子的信心。基督真的是喜欢我们像小孩一样的信心，信靠他。他是基督用这样一个比喻，刚才我读了那段经文，马太福音那经文太形象了。那些飞鸟，它也不种也不收，它就有吃的。我们的天父上帝，万物都在于他，难道他没有能力来给你供应你的饭食吗？你怎么让我们真的很好好去想一想？去体验这样的话，让我们真的从我们的孩子身上来看到我们的信心是怎样的软弱，从我们在这些孩子身上，让我们真的也学习怎样来坚定我们的信心，让我们对我们的天父有更大的信心，对耶稣基督有更大的信心。因为基督第一他愿意帮助我们，因为这是神的话，神说你到我这里你的重担就撇去了，他要为你担负重担。我们原来唱一个诗歌里面记得有一句话，就是叫什么，把重担给他，基督担我重担，你不要去挑那个担子。就像默默他不用，泡泡他不用去每天自己准备饭食一样，他自己喊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饭就来了。而且神自己说他要成就你，按照什么？按照你们的信心来成就。神要我们的不是光靠饭食来生活，要靠神的话语。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第二节有一段这样话，他说你们呢要爱慕那纯洁的灵奶，像才生的就新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可以见长，以致得救。听什么？我们不要为明天来的财富、明天的饭食来忧愁，真的不要。我们要像什么？像婴孩渴慕奶一样的叫什么？来渴慕神的话，让神来为你成就其他的。我们很多的时候常常是拿不准，就觉得不行了，不可靠，我还得自己再做一做。当然，我们做还是要做的，因为圣经里面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啊。说若有人不肯做工就不可吃饭，是的，我们是要做工，对吧？这是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所讲的这句话，人是要做工的，不做工不，是什么妻子说的，就不可以饭吃。但是我们做工的时候，我们要带着信心去做的。你做的工不是为你老板做，是为神做的， 譬如说你可以为你这个老板，在你这个老板手下做，如果这个老板比如说做违法事情，你有没有那个胆量，我不干了，我不在你手下去做了，你可以放弃这个工作吗？如果你这个工作影响你跟神的关系，影响你去敬拜神，去亲近神的话，你有那个胆量可以放弃吗？所以可以让我们来一起来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工是要做的，我们不是说基督徒就不做事了啊，我们是要做事，但是我们要带着信心去做，我们是为神而做啊，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焦点在什么地方，我们的工作的重心在哪地方，我们生活的重心在哪地方，这是神所喜悦的啊。好，还有一类人，就有第八节啊，又有落在好土里生长起来结实百倍，这样的人，这里解释在哪呢？他说这一类人，这一类人就相当于是第十五节说，那落在好土里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这是神所喜悦的这一类人。他们就想那个好土，那个种子撒在那个好土里面，它自然就会生长，最后结出丰盛的果子出来，而且要有百倍。在马太福音里面说要结百倍，又结百倍，又结五十倍，结六十倍的，这是神所喜悦的。圣灵所结，让我们所结的果子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大家还能背吗？圣灵结的果子都是什么？有仁爱，有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是一个信徒真正要停在神的道里面所要结出来的果子。因为耶稣基督在路加，在这个约翰福音里面曾经说过，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都要剪去，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就枝子啊，要结在葡萄树上，它才能自己藏，因为它自己没有办法去结果子。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也是这样。而真正说结果子的那些，其实是把自己真正结到耶稣基督那个葡萄树上。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在座的都是这个第四种这种结果子的这个土。真的，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刚才我们想了，真正结的果子是什么？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仁慈、良善、诚实、温柔、节制。大家可以看看，你结的是哪一个果子？你有没有仁爱？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心里面，你是不是带着一个仁爱的心在对待你的家人，对待你的朋友，对待你周遭的人？当我们看到一个人，如果你是仁爱的，如果你看到一个人啊，比如说这个人行为上有些不好，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人咬牙切齿，这个人是带着一个恶毒的心来对待他，还是带着一个仁爱的心来对待他？我们是不是喜乐的？一个果子就是喜乐。第二个，我们每天是不是在喜乐的过着，带有盼望的来过着我们的一天？一个人如果说是没有盼望的，他是没喜乐的。你注意，真的一个人他喜乐的，他常常是有盼望的。这个盼望当然不是其他的盼望，不是说盼望了我明天可以升职，明天可以大学毕业，可以得到更高的职位，那是因为我们有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给我们的应许，基督再来的时候，基督应许我们是新的生命给我们。基督徒不会整天苦丧着脸的。如果你不是喜乐的，你还在为明天的工作生活在忧愁，你就没有喜乐，那这个果子你都没结出来。还有一个果子是和平的果子。我们是不是对待一切我们是用和平的办法？你跟你太太，你跟你先生 有矛盾了，你是用争吵的办法来解决，用拳脚的办法去解决，还是用和平的办法去解决？如果你是寻求一种和平的态度来对待，那你就在这过程。我们是不是有忍耐？你说我有忍耐，别人给我好多气我就能忍耐。好，如果今天你有病痛，你今天祷告，你明天祷告，你一个月祷告，甚至几个月祷告，你的病痛都没有减轻，请问你还有忍耐吗？如果你还继续有，你的信心照样在那里，我们说哈利路亚。如果你没有信心了，那你就没有忍耐。你在教会里面可能跟其他同工可能在一起，你看不，可能别人的一个性格，别人的一个特点，说话的方式你不喜欢，你是不是有忍耐可以接纳呢？如果没有，那你就没有结这个果子。我们是不是有恩赐？是不是我们带着人都有一种怜悯来对待人？我们可以对给我们有关系的人有恩赐，可是对于没有有关系的人，比如这个人可以诽谤我，你对他还有恩赐吗？在你的单位里面，工作单位里面，你可以同事有可能跟你曾经是一个竞争者，那么你给他是不是也有恩赐呢？我们再来看看信实，我们是不是凭信心在说诚实话？我们是不是常常觉得我们是要说一些善意的谎言，好像这样的话可以为别人好？你还是在凭信心在说诚实话？因为我们每个人可能很多的时候都是在谎言中，当然这谎言可能是善意的，或者是为了别人好，美其名啊，为了别人好。那是不是咱圣经所教的，我们是让我们用信心，凭着信心来说诚实话？你在生活上一样的，你是不是在带着一个诚实的心跟你的同事啊，跟你的同学一起来相处？同样，我们后边有温柔和节制。所以的温柔，我就是觉得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一直想找个机会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就是关于家庭的这个信息啊。因为圣经里面教导我们在家庭里面丈夫妻子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真的，其实的话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丈夫要爱太太，太太要顺服，是不是？但是我们常常在做的时候都是拿这个话去说别人，妻子常常就说你丈夫才爱啊，是不是？我然后我才顺服啊。那妻子又说了，那个丈夫又说了，那你首先顺服我才爱你啊，是不是？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颗温柔心？真的，我准备一直，我一直在考虑这个事，我们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的去把这个问题讲清楚。真的，基督徒应该一个基督徒的样子所表现出来，在家里面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样子出来。真的，我在这儿不是说大男人主义或者怎么的啊，男作为弟兄应该做的确实应该做，但是作为姊妹做的应该做的也应该做，怎么做？诚诚实实的凭信心说诚实话，做诚实的事情，让神真的是得喜悦。所以我们真的是不是带着一个温柔的心？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家里面，那你这个在听另外一个的，或者是当然现在很多都是丈夫听妻子的啊，你是不是真的有温柔的心呢？就准备，我们常常一听到这个所说的这个圣灵所结的这九个果子啊，我们大家都会说啊，结果这个大家都会说，但是真正你静下心来去想一想，这里面这九个果子所对应了我们生活中的哪些表现？我们是不是真的听到神的话？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果子在我们心里面？你真的是不是在想着我就在按照这九个果子来去做，让我们得到一个克制的心，真的去按照神的话来去做？ 说起来这个话我们都讲过很多遍，也听过很多遍，但是我们真的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真的一点点一点一件的这样的小事情都可以能看得到。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四种类型的人，这是耶稣基督说的，当神的话临到他的时候就会有这四种表现。弟兄姊妹们，你当听了神的话的时候，你是做哪一种图呢？你有什么样的表现呢？因为你的表现是没有办法去遮挡，就像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第十六节第十七节说的，他说没有人点灯啊，用灯器盖上放在床底下。也就是说当你听了神的话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个反应，有一个表现的，你的这个表现是不可能带着伪装起来的，让别人看不到的，放在床底下，像你点个灯拿回去放在床底下的，是不是？乃是要放在灯台上，叫进来的人来看见阳光，看见亮光，因为隐藏的是没有不显出来，隐瞒的是没有不露出来被人知道的。也就是神的话临到你身上有怎样的表现，有怎样的结果，从你的表现里面，你的行为里面就让人可以看得出来，你没有办法去隐藏的。我们到底是哪一个图，我们是看得很清楚。你是不是那个盐，那个路边那个神的话到你那跟前，然后就被那个鸟给叼走了，就没有了。这种人太多，我们看得太多了，是不是？每次到圣诞节聚会的时候，哇，我们那有好多人，是不是？吃完饭拜拜就没有了，这种人很多，是不是？你是不是那些人，那样的一种土呢？神的话放在你那里面，就像盐掉在岩石上一样，过几天就没有了，没有知日了，因为你抱着不同的目的来到教会，你找不到你所期望那个东西的时候，神的话就没有了。那么你是不是另外一种听到话你喊得非常的火热，就像那个掉在荆棘里面的一样，但是当你在这个现实生活中你碰到各种各样的那些诱惑的时候，那些金钱，那些财富，那些喜乐，那些啊等等这些东西来诱惑你的时候，你的生活重心都偏离了，神的话对你没有吸引力了，早晚有一天你的灵命就死了。还是你像那一种好土一样，神的话落在你里面开花结果，你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你变得越来越顺服，你变得越来越诚实，你变得越来越有慈爱，你变得越来越有忍耐。就像在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那九种果子一样，你结的果子越来越多。就像在马太福音里面同样这个例子，基督说的这个话落在他这个土里面，他会长出来50倍60倍100的果子出来。因为你的行为是要被表现出来的，而不是就像刚才第16节17节说的，你没有办法去隐藏。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我们不是说在这里要评判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哎呀你是这个土你是那个土，这不是我们要读这段经文的目的。我们要读这段经文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每个人来听到神的话的时候，让我们看看我们自己是哪一个土。神的话真的在你里面临到你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结那个果子了？所以这就是基督在最后一节第18节说的，前半部分说的，所以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所以听到你要注意怎么听。当我们每次去读到神的话的时候，听到神的话的时候，让我们真的都能想到这个比喻，让神的话真的在你心里面能够生根，能够结出那个属灵的果子出来，那九种里面的，让我们结出10倍50倍100倍来，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能得改变。好，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上帝，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曾赐生命的粮给我们，让我们这样一个幼小的灵命可以借着你话语 得喂养，得长大。主啊，你就带着一个给我们一颗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真的以后读到你话语的时候，让我们都能够来想到你借助于这个撒种人的比喻所给我们的教导，让我们真的做那一个好土，让我们真的听到你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有感动，我们就带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我们来听，并且我们能够愿意能照着你的话来行，让我们做一个诚实的人，我们可以做一个喜乐的人，我们做一个仁爱的人，我们做一个和平的人，让我们做一个信实的人，温柔的人，有节制的人，让那些还没有信你的人可以借着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都归给你。主啊，你继续的来带领我们以后的生活，来走在你所给我们的那一个大有盼望和喜乐的那个路上。谢谢主，你垂听以上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